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达德，请翻开经本77页第二行开始。我们先看几句经文。文殊师利又问，菩萨欲以如来功德之力当如何诸？答曰，菩萨欲以如来功德力者，当诸度脱一切众生。我们从这里开始，这还是继续讲观众生品。经文一开始就是说，菩萨如何观众生呢？那么然后就说了，把众生观作是一个幻人，就是如同幻人所做的这个幻象、幻人之相。那既是幻人呢，那还要度化他什么呢？佛到世间来度化众生就是慈悲呀。那幻人你要度他，他本来就换的，怎么要度呢？不需要度的话，那摊得上慈悲吗？因此就后面就引出来了，虽然是换人呢，换人也要度化。换人是比喻，我们现在这个就拿人道众生来讲，都是换人呢。但是我们这些犯人呢，有生老病死这些苦，那都是当然都要度化。度化这些我们这些凡夫众生的这些犯人呢，就是慈悲呀。所以后面就叫慈悲。慈悲虽然我们学佛的人都了解呀，但是了解的不够。真正的慈悲是要平等的慈悲，没有选择的啊，哪个众生跟我很亲近，我就度化他；疏远的，我就暂时缓一步。这就不行啊，不管是哪一类的众生，你行菩萨道啊，就要平等的以慈悲来度化他们。那么刚才念的时候呢，还是这个以这个功德如来功德之力，讲到慈悲呀，就是四无量心。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。慈是无量，悲无量，喜舍。前面慈悲都讲了，现在这里讲喜舍。那么都是无量的，我们继续就是讲这些四无量心。前面就是那文殊师利啊就问了，什么叫做舍呢？慈悲喜舍的舍。那个名字叫做 就是文末解释就答复了，就是啊，什么叫这个习舍？我们就是说啊，把所做的功德了无所希望，菩萨度化众生所做的一切的功德都不要放在心，不要放在心里，为什么不要希望呢？不要希望有什么报答出来的。按照因果来讲，有因必有果，功德为因呢，将来必有好的果报。但是这个舍啊，做了各种的功德，都不希望有有果报。当然果报一定是有的，必然有的，但是菩萨做了功德了，不把这个果报放在心上，就是没有希望这些功德的果报。所以今天开始就讲了，我是的又问，那么这种舍不希望有这个果报啊，那么他这个功德菩萨欲以功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诸？这意思就是说，原来这个功德不希望有果报的时候啊，那么菩萨文殊居士就答复答复文殊师利说啊，那么菩萨在这个到世间来度化众生啊，一定是不止下于一生啊，生生世世都到世间来。那么生生世世到世间来，有生死是可畏的、可怕的。那么这个这种要接触这种可怕的时候啊，菩萨到世间来不怕生死。这种不怕生死，这种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呢？当以如来功德之力，依靠如来的这种力量来加倍呀，菩萨才有这种力量。所以啊，文殊师利又问，菩萨以如来功德之力啊，当如何住？应该住在什么境界？住就是安住。菩萨要依靠众、依靠如来的功德的量啊，就是要求如来的功德力量呢，来加倍它。那么加倍它，你怎么样子得到如来的功德加倍呢？那必须安住在如来功德这个力量上面。所以这个文殊居士就答复菩萨，欲彼入以如来功德力者，当诸度脱一切众生啊，住就住在这上面，安住在度脱一切众生。那就是说，菩萨求如来功德力量来加倍他，那这个菩萨就应该应该住在哪里呢？住在度脱一切众生。那就是要菩萨，我得到如来功德之力啊， 将来菩萨就说，我将来不用别的，我就是完全把这个功德之力啊度脱一切众生，安住在这个度脱一切众生上面呢，这就是契合如来功德。契合如来功德，自然就得到如来的加倍。得到如来的加倍呀，目的就是能够度脱一切众生。要能够度脱一切众生，必须安住在这个如来功德之力上，这样才能够得到如来的来加倍它。所以各位修菩萨，修菩萨行菩萨道啊，一定要这个反省自己的这个力量不够的，邀请佛来加倍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个我们学净土念佛法门呢，要拜佛的时候，要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要拜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拜什么？就是请本师释迦牟尼佛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加倍呀，有佛的加倍，那么这样，这个大家的弘法利生啊，你才有能力啊。千万不要学，佛法世界有很多人啊，在讲的时候啊，弘法的时候啊，认为哦，我自己的能力，你自己有什么能力啊？凡夫众生凭什么能力来度化众生啊？自己还没度呢，怎么能度化众生呢？所以那么相信菩萨道的时候啊，在无论是对大众讲，对个人讲，都是弘法利生。那么一定要请佛来加倍呀，这才有能力呀。又闻欲度众生，当何所处？文殊师利又问呢，菩萨要度众生，欲度众生啊，当以何处呢？这是第二个问。答曰，文殊师利就答复说，欲度众生，除其烦恼。菩萨要想着要度化众生呢，这里要除什么呢？除众生的烦恼。众生的烦恼，烦恼无尽的呀，无论哪一类的众生，上至天子，下至一般民众，都有这个烦恼。那个古时候那个那皇帝很多了，除了圣人在位的皇帝以外，像尧舜禹汤，他是没有什么烦恼。到了后来秦始皇， 这个人才能大得不得了，他把这六国战国时候六国都灭掉，他统一天下，做了始皇帝啊。本来古时候皇是三皇，五帝是五帝，三皇五帝。秦始皇啊，统一天下之后啊，他把这皇帝统一起来归于他一个人身上，叫始皇帝。这个始皇帝啊，他可以灭了六国，统一天下了。但是唯一的问题什么呢？烦恼在哪里呢？生死问题，他没办法解除。所以他后来派了这个500个童男、500个童女到渡海到日本去，那个奉命带着那些童男童女到日本去，他自己知道啊，不能回来的呀，回来是为什么呢？秦始皇叫这个人到海上去求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啊，海上你在哪里求到长生不老啊？除了学佛可以解决生死问题以外，学佛也是身体还是要死的，就是把这个第八识把它转成智慧，这才是长生不老的。除此以外哪里有长生不老的？所以秦始皇那样的人，他为了恐怕有死亡啊，所以他派人去求长生不老的药。这就说明了那些那个能力那么高强的这个皇帝，像秦始皇呢，他有恐怖啊，有害怕的事情呢，他就是有烦恼啊。要除就是把众生的烦恼除掉，除众生烦恼，不问是天子像秦始皇那样的人，以及一般不修佛的人，那些凡夫众生都有烦恼，都有生死大问题，就是叫人家害怕的、恐惧的。除烦恼就是除这些烦恼，除众生烦恼好不容易啊！菩萨要除众生烦恼，自己要先除，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烦恼除，然后才能够除众生的烦恼。众生太多太多了，就拿人道众生来讲，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人道众生呢，数不清的，太多了。每一个人的众生，每个众生的烦恼各有不同，多得不得了。所以这个度众生烦恼、除众生烦恼不容易的，但是这里讲要行菩萨道度化众生，必着自己除烦恼，把众生烦恼都要除掉，这个当然不容易了。这是在座的各位啊，虽然不容易，不是要学啊，怎么要学呢？一切的言语行为都从心里发出来， 要除众生的烦恼。所以学路老人过去讲了，大家学佛，不要众生起烦恼，不要众生起烦恼，就是除众生烦恼，开始就要这样学，众生，人道众生呢、啊，要他不起烦恼，就是不容易了。还有包括其他的地下的小动物，天上飞的这个鸟，地上走的那个，那个兽、禽兽，海里的那些海中的动物，这就是众生啊。人道众生固然，要除烦恼不容易，那些海空陆地那些禽兽啊，也都是更不容易。怎么不容易呢？比如说我们修佛的人呢、啊，就是要怜悯那些众生呢、啊，那个。这个水族馆里面的那个，还有那个把这个天上飞的鸟抓过来放在这个家里，等着有人来买。我们修佛的人呢，都是发心要放生嘛。他的那些生意人呢，专门针对你喜欢买的放生呢，他就把这个鸟抓起来，把这个水里这些那个水族的动物也把它网络起来，放在店里面，就等着你去买，买了就放，买了放之后，他继续再抓那些鸟兽鱼类等等，你看这个。多么难啊，你买也买不进呢、啊、你随时买他随时再捕捉过来，就像这一条就是很困难了、那么再说别的，那么走到地上看见一堆蚂蚁，你自己走路的时候固然可以把那蚂蚁不要踩死它，可以让开来呀，但是你开车子，那车子不能马上停下来呀，那个车子碾过去，那个蚂蚁小动物就死了多少了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那么谁是不容易呢？我们大家修菩萨道啊，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啊，尽现言而已，尽其心呐、这个尽量的去做而已。你想完全做得那么圆满呢？不可能的，做不到啊。又问：欲除烦恼，当何所行？答曰：当行正念。文殊师利又问呢，要除众生烦恼，除众生烦恼前面讲好不容易啊，太烦恼太多，你要把每个众生都除掉，那不容易的，虽然不容易呢，要学着除。那么修的出去当何所行啊，行就是要采取行动啊，要出众生的烦恼。当其正念，答复说 应当起正念，正念这什么才是正念呢？就是这个主是主解，正念就正意念，意是念佛意佛这个意啊，正意念就是正念。什么叫正意念呢？凡是那个邪见邪思想念头啊，与这个正道的道理相违背的，就叫做意念。因此正意念呢就是正念。这个所谓正意念，凡是起了个邪念的不正确的念头啊，把它除掉，然后再正意念。祖师的注解虽然说正意念呢，除了那些把那些邪念都除掉，我们自己研究研究看看，众生起念头都是邪知邪见，每一念头起来都是为自己，不为别人，虽然有为别人的时候，还是多数的为自己，为自己就是不算是正念了。所以这个住在这个正念呢，那个祖师注解的很多啊，就不能详细讲了。那就是我们读了这一条经文，自己就反省自己呀、起心动念的时候啊，什么是正念呢？什么是不正的念头啊？自己一反省，根据这经文祖师所讲的，那就发现自己呀、正念固然有，但太少了。最多的就是邪念。简单的一句话，正念就是舍己为人。反过来讲，不正念就是损人利己。这个正念根据祖师的注解，自始至终都需要这个正念。自始什么呢？开始学佛要想成佛，这个念头开始要正念，到终了就是学佛修成功了，把这个烦恼都除尽了，还是这个正念。成佛之后，每个时候什么，无论何时候的佛都是有这个正念。所以祖师讲，正念是始终都讲求这个正念的。又问云何行于正念？答曰：当先不生不灭， 正念既然这么重要，那么怎么样的来修学这个正念呢？把正念怎么样学，那叫就是如何行于正念呢？行就是实行啊，实行开始就要学。答曰：事行不生不灭。什么是不生不灭呢？就是菩萨要行那个不生不灭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恶法，恶是个罪恶的恶，不让它生起来。善法呢，一切对众生有功德的这个善法呢，叫它不要灭掉。所以这个能够使众生呢，恶法不要生起来，善法叫它不要灭除。不但如此啊，这个善法不但不灭啊，而且要继续培养，善法让它继续善下去，恶法呢，这个一件升起的恶法，让它不要再生再起来了，而且还预防众生呢起了这个恶法。所以不生恶法，不灭善法，这就是行正念。又问又问：何法不生？何法不灭？答曰：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文殊师利又问呐：讲的不生不灭是哪一种法？叫它不生。何法是哪一种法？叫它不灭。就是答复啊，文殊师利答复说：不善的法不生，善法呢不要让它灭掉，把这个恶法让它不生啊，讲这个功德了，是断德，把恶法断除。这个善法不灭呢，就是把这个好的这个功德这个法不要灭掉，这叫智德，这叫智慧，这是两种德，就在这里说清楚。又问：善不善，孰为本？答曰：身为本。又问了一个善与不善呢，已经讲清楚了，但是善法不善法从哪里起来的呢？所以这个文殊师利也问了，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说， 身为本，众生这个身呢、啊，这是本。假设说众生没有这个身，善在哪里呀、啊？恶法又从哪里出来的？必然要找这个善恶的本，本能够生出来善恶，就是说众生有这个身体，有这个身体，身体包括了心理，有这个身心呢、啊，才有众生这个生命啊。众生为了维护他自己的身体、心理这个生命，他才做出善业、恶业。所以以身为本的、啊，又身数为本，答曰：欲贪为本。这个文殊师利啊，一层一层的往里边问，这个前面讲以身为本，但是在这问呢、啊，身是以什么以哪个法为本呢？我们就是一大佛，欲贪为本，有这个身，众生有这个身呢、啊，那个为了这个身，做善业恶业太多太多了，在这里。那么就是就答复选在最重要的一种来说，欲贪为本呢、啊？就是欲望，从心里起的这个欲望，他呢有了欲望呢，就要把它贪求过来，先有欲望。然后就把外面的一切这个法，包括财色名食睡这些啊，都把它贪求过来，那就是欲贪了。欲贪是这个俗贪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这里只举出欲贪两个字而已。又问：欲贪数为本？答曰：虚妄分别为本。文殊师利又问呢、啊：这个欲贪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为本呢？本能够生出这个枝叶了。那么欲贪。以何为本？那意思说，欲贪从哪里发生出来的？我们就是答复：虚妄分别为本呢、啊？分别心，众生这个没有一个。不起分别的，分别心，就众生来讲，就是虚妄分别啊，分别这两个字，就是辨别哪是好的，哪是不好的，那个是等等啊，就分别了。世间万事万物， 众生对他分别，分别的正确没有呢？分别这两个字，一分别就不好，就不对的。所以学佛必须要了解无分别，无分别才能学佛。凡是以分别心来学佛，不能入门。因此，凡夫众生起了分别心呢，都是虚妄的。虚妄分别，这里讲就是啊，贪欲的本。我们凡夫众生起念头就是虚妄分别，这人好，那人不好。这个包括这分别的事情太多了，这段时间对我有利，那段时间对我有害，利害心都是分别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像这个贪欲啊，就是有虚妄分别心才起了这个贪欲。经文讲的欲贪，这个欲贪呢，就是有虚妄分别发生的。这个我们研读经文呢，每一条经文所讲的，我们既然学佛，就要自己反省自己，要了生死，要成佛，贪欲是不能要，贪欲不能要，问这个贪欲从哪里出来的呢？就不要虚妄分别了。这样讲清楚，我们再了解哦。我只是这样一问呢，是叫我们不要虚妄分别，要学着无分别。不问虚妄分别孰为本，答曰：颠倒想为本。这个文士的又问了，这个虚妄分别孰为本？谁是虚妄分别的本呢？本能够生啊，那就是虚妄分别从哪里生出来的？答曰：颠倒想为本。那个为某就是就说啊，你问虚妄分别是从哪里生出来？虚妄分别就是从颠倒想生出来的。什么叫做颠倒想啊？想就是心里这么想啊，颠倒想，心里没有那种事情。那个，可是他颠倒过来的想法，比如说一个东西，任何一个东西，就拿这个小闹钟来讲吧，你把它放到正确地放在桌子上面，一看哦，这个现在8:45了，快到9点了， 你把它倒过来一放啊，也看不出来。什么时候啊，看不出来，这就乱了。颠倒想就是个意思，把正确的想法颠倒过来，就乱了。这有这个颠倒想，修佛修颠倒了。举一个例子，大家都是你诵经的时候啊，诵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是什么呢？他把这个念佛念有了成就了，阿弥陀佛还有带着这个大众去啊，这个出现在这个念佛人的面前呢。这个念佛的人七日都是一心不乱呢，见到阿弥陀佛以及大众，心不颠倒，然后才能由阿弥陀佛把它接引过去啊。如果心一颠倒，那没有希望了，往生没有希望了。这个颠倒心就是把正确的心呢把它颠倒过来了。这怎么说呢？我们要念佛，要求生极乐世界，这是正确的想法，也是正念。如果见到阿弥陀佛来了，他一想，喂，这个是不是阿弥陀佛了？就算是阿弥陀佛来接的话，那么心里一想，我还是留在娑婆世界好啊，娑婆世界这么风俭人士，但是舍不得啊，这就是颠倒想。真正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时候啊，他心里的杂乱的妄想起来的时候啊，就是颠倒想，他就没办法往生了。所以这个阿弥陀的一句话，要心不颠倒。心不颠倒就是把世间万事万物一切人事地物啊，统统把它舍弃掉了，把它放下，通身放下。这才是不颠倒才能往生。所以讲这个对理讲的不颠倒啊，那众生在这个世间呢，颠倒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简单的一句话把它总归起来，贪名图利，这就是颠倒想。你要把这些想法统统把它去掉，这才是没有颠倒想。因此在这里讲，这个颠倒想是什么本呢？我这下面一问的，这里就是讲，这个分别心就是颠倒想。你要不起分别心，那就不要有颠倒想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